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女性话题一直深受人们关注，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在一个家庭里，一位女性可能是一位母亲、妻子或女儿；在社会中，一位女性则可能是一位老师、医生、警察、销售、艺术家等等。那么，围绕当代女性如何定义自身价值，如何扮演和权衡好家庭及社会角色，如何提高个人修养素质，一直是我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今晚就女性，尤其是职业和创业女性如何扮演好家庭社会角色，我将请几位嘉宾来与大家做分享。那么首先第一位要请出的是拥有30多年模特教学经验的资深模特导师依依老师。依依老师1992年至2017年在中国大陆先后从事专业模特表演和教学工作，目前是美国 Fiona 超模学院的培训导师，他也是该学院的创办人之一。我们有请依依老师。
你好，大家好，我是依依。
那我们下一位要出场的嘉宾呢，是中美爱家协会会长、美国 Fiona 超模学院创办人兼校长 Candice 涂伟平女士。Candice 2005年移居美国，16年创办非盈利组织中美家庭协会。在 Candy 会长的带领下，目前中美爱家协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近500个中美联姻家庭的组织，为中美文化交流融合建立了一个互助互动的平台。你好 Candy， 欢迎做客家庭生活。
你好，谢谢 Rachel。我是 Candice， 来自广州，很高兴认识大家。
当然我们今天呢还有两位年轻漂亮的小嘉宾，他们分别是 Shirley 和 Mabel。 Shirley 和 Mabel 呢前不久通过了 MGI 模特公司的选拔，参加了今年2月份2024纽约时装周的模特表演，欢迎你们。
大家好，我叫 Shirley， 今年16岁，然后呢我现在是读10年级。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叫 Mabel， 或者别人都可以叫我小依依，今年我16岁，现在在上11年级。
欢迎几位嘉宾，今天我们的这个演播室特别热闹，因为嘉宾这么多是吧。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跟这个女性话题有关的。我知道依依和 Candy 都是大忙人，里里外外每天都在忙碌各种各样的事情，比方说在家里你们要忙孩子忙家务，那在外面呢又要忙事业忙工作，既是妻子母亲又是协会学院的创办人和老师啊。那你们俩是怎么样能够兼顾这么多角色的，或者说是不是真的能够兼顾好这么多的家庭和社会角色呢？那这个问题咱们现在先不着急回答啊，我们放到节目的最后再请两位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我想请两位嘉宾来分享一些你们的创业经历和故事，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创立模特学院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谢谢微丑哈。这样子的，我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中美爱家协会，现在更名了中美爱家协会。当时呢我的意愿呢就是想把中国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化呢就联合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哈，我们中美家庭结合了是最容易是接近到那个美国的那个主流的社会，因为呢两国的文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家庭里就可以产生的。中美文化我觉得从家开始是最容易把文化可以触及到所有的每一个角落。 其实呢也是呢在也通过这个平台这个协会来为更多的一个中国新娘能够创造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里呢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所要帮助的朋友，包括很多很多很多法律啊教育啊文化啊经济啊理财这一方面嘛，这些我们都给涉及到。开创了这个平台之后呢就通过这个平台呢就认识了我们的依依老师，通过一次活动，他是如何的一个专业，一下子就把我的心就抓住了，这样子的话呢，我当时呢我是没想到那么多的，当时是只是想到是为了这个中美家庭，我们的中美家庭有很多的混血儿，我就很想把中美家庭那些混血能够通过依依那个专业老师的指导，把我们这个混血展现在台上，那是我一开始最初的愿望。后来就经过李毅老师跟我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我们接触切商谈，然后给我很大的一个指引，然后我越来越发现在模特这一块那个事业模特这一方面上有很多很多的可以学到的，也可以就是说为了中美文化可以做的更大贡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的平台。所以的话不知不觉的话我们就把这个Viola学院这样子就创办起来了。最后呢就想觉得我们一定要把那个东方人的面孔送到欧美的那个市场里面去，因为我们也去跟伊老师我们也去过那个美国的一些美国公司，发现没有东方的面孔，所以的话呢我当时的愿望就是说能够把东方的面孔中国女性的美都送到欧美市场，所以的话就慢慢我们就把这个就把这一块当做我们的一个使命来去做了。谢谢大家。
Kenny 刚才提到了目前美国的主流的这个模特界很少看到东方人的面孔是吧，
几乎没有，
很少有东方的这个模特。
对，谢谢。
来，依依老师也请您谈一谈创办这个 Fiona 超模学院的一个初衷和目的是什么，另外也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学院已经参与过哪些活动和比赛呢？
我实际上来到美国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我是17年7月份正式来到美国。那么实际上在来美国之前，我在国内也是一直从事的是模特教育的这个职业。那么在国内呢，参与过各种大型的赛事啊，以及各种的秀场的演出，那就数不胜数了。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呢，也是很偶然，来到美国以后大概是在17年年底的时候认识了 Candace， 那么他就找到我。实际上当时他跟我谈的时候呢，在他找到我之前也有个别有其他人也跟我聊过，说成立个模特队，说这边也有模特队，说希望我能参与。但是呢我了解了一下，都是就是说退休然后大家在一起开心玩一下，我就都拒绝了。然后坎尼斯找到我的时候呢，坎尼斯说他有个中美家庭协会，有很多混血的孩子。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很好，我说但是我在国内我一直搞的是商务模特，所以如果仅仅是为了娱乐为了玩我不会参与，但是如果说你的梦想是能够把这些东方的面孔带入到美国的主流市场，我说如果你有这个目标，这也是我的目标，我说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现在不能100%的确定，但是至少我们要定这样一个目标，我说你要有这个目标我一定全力以赴。就这样坎尼斯我们俩一拍即合，然后我们大概是在18年3月份的时候就正式开了第一期班。那么第一期班实际上当时就是中美家庭协会里的孩子和一些家长，当时我们是成人和孩子混在一起开了那么一期。那个时候坎尼斯找到我的时候，我也跟坎尼斯讲，我说坎尼斯现在你也别说一定就是信任我，我说你呢先召集所有的人，然后呢租一个场地，我先上一堂公开课，那么上完这堂公开课我们来看有多少人愿意去学，有那么你再决定做不做这个事情。当时那个公开课上完了以后，当时立刻就有6个人马上就写支票了，所以那个班一个星期以后就开起来了，是这样子。那么通过18年我们5个月以后这个班停了以后呢，我们暂时就把这个事儿搁下了。搁下了以后，坎尼斯和我就开始继续商谈如何能够正式的搞一个公司，因为之前他们是用中美家庭协会，现在中美家庭协会毕竟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而模特一定是商务的，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最终堪尼斯成立了菲奥纳文化传媒公司。那么走到今天，实际上因为疫情也是耽误了很久，耽误了中间有三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疫情过后呢，堪尼斯又一次的重新把菲奥纳正式的成立起来的时候，曾经我们计划是一年之内能，一年以后能够进入到美国的主流的秀场，但实际上呢，我们短短在四个月就做到了。然后呢，我们这些优秀的模特儿，就是模特公司的老板来到我们的培训的课堂上，他们也很惊讶，因为他看到了我们中国模特儿，就是中国，其实不能说我们中国模特儿，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华人女性的优秀，是这样子。所以呢，从去年开始，我们跟这个模特公司的几场大秀，我们几乎菲奥纳的华人模特就是在西雅图这边的大秀，他几乎是全部都通过了，都可以上。那么纽约时装周呢，就是通过了选拔，他们两个去上了纽约时装周，是这样子。那么在纽约时装周上，他们俩真的相当出彩。当时那个模特公司的那个老板现场就直接跟他们俩说，巴黎时装周等着你呢，是这样子。
待会儿呢，我们会非常隆重的请出我们的两位参加这个纽约时装周的模特来分享他们的见闻和感受啊。那在这个之前的话，我还想再请依依老师介绍一下，就是当年啊，您看30年以前啊，90年代初的时候，您在中国国内成为专业的模特，我记得那个时候选拔模特是非常严格，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您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做专业模特时候的一些经历呢？怎么会后来又从事这个模特教学的工作呢？
是这样，其实我的外形条件我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因为我有1.72米的个子，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想做模特。但是当我真正的参与到模特这个行业里以后，我发现我是不够条件的。是这样子的，我当时在我们的整个一个模特的一个，当时我们大概是报名的有100多个模特，然后选出了40个进行培训。我是有幸是在这40个当中，但是在培训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是这40个当中条件最不好的。但是我有一个优势，就是我学东西比别人都快，是这样。所以呢，当时在整个学的过程中，我们那个老师是以前是一个礼仪小姐的一个冠军，然后同时他是学芭蕾专业，学芭蕾舞蹈，所以他的教学非常的严谨和认真。那我学东西似乎比别人快，虽然我的条件不如其他人。所以后来当我们真正学完了开始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见得在舞台上是条件最优秀的，但是我领略力却是最好。于是呢，慢慢的我就走上了模特老师的这个行业，是这样子。而且就有人就说，哎，我发现你的这个走台呀，比别人走得好看，你能不能教我你是怎么走的？然后就会，当时也是一个契机，就是有一家酒店他让我培训他们的咨客，然后我就去培训了。这一培训呢，就不断的有人开始请我去培训，所以我慢慢就走上了这条路。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在90年代的时候，这对模特的要求的确是很高，也就是说真正能够上 T 台的模特一定是身高要有要求的。你像我1.72米的个子，但是当时我们那个模特队低于1.75米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市场，基本上都是1.75米以上的。但是等我大学毕业以后，尤其是进入到2000年以后啊，就有点变化了。那么后续淘宝网络的一些销售开始，那么我们就出了淘宝模特，也出了平面模特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身高就开始，我们慢慢的就出现了各种模特，比如说 T 台模特。那 T 台模特它都是要求身高是很高的，1.75米以上，也甚至有1.8米的 T 台模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平面模特，那平面模特呢，它的身高呢只要1.6米以上都可以，是这样子。那还有呢，礼仪模特呢就是1.65米左右，它不能太高。那还有呢，就是一些迎宾模特等等，模特就分了林林总总。那么不管是哪一个模特，对于模特呢，前期的培训都是专业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做平面模特也好，做礼仪模特也好，然后做迎宾模特或者做 T 台模特，都要经过专业的模特的形体和舞台表演的培训，是这样子。 那么后来我跟很多传媒公司合作的时候，我们在培训模特的时候，往往也是把不同身高的模特会推送到不同的市场，是这样。
记得在90年代末的时候，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啊，经常会收看一档这个模特比赛的节目啊，当时是觉得对模特的身材啊，容貌的要求非常的高。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对模特有一个刻板印象，就这样的专业模特有一个刻板印象，就觉得模特一定要是高高瘦瘦的，而且身材比例要特别好。那么像您说的，在2000年之后，这个对模特的标准有一些放宽，是吧？那么您来到了美国之后，有没有发现美国的专业模特界，他对这个模特的身材啊、容貌呀、包括其他方面的要求，又有更多的多样性呢？
是的，来到美国以后，我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我跟你有相同的观点，认为模特就应该是外形条件各方面首先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尤其是当我们菲奥娜跟美国的模特公司开始合作以后，这个也确实是让我们拓开了眼界。因为在去年我们跟模特公司的合作过程当中，我们发现除了有外形条件非常好的模特以外，还有一些条件非常一般的，甚至于有一些在我们眼里，就是你比如说他会有一个唐氏综合症的一个女孩子，她也作为模特，她的条件呢肯定是要是在常人眼里的话，根本就跟模特好像似乎是不搭界，可是在美国她就能够登上她那个 T 台，然后还有各种肤色，然后而且她对胖瘦并没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在国内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这个模特不够瘦的话，往往没有市场。但是在美国呢，不管是胖瘦，它是各种风格都可能被模特公司选上，是这样子，去诠释不同的服装。
那这一点是不是跟这个美国的多样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是吧？
我相信是这样，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是多元化的一个国家，多元文化。那我觉得多元文化自然就体现在每一个行业当中。
是的，那在这个模特的选拔的要求方面也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需求，是吧？
对的，对的。
那么我们再来谈谈这个Fiona 超模学院，在你们选拔模特的时候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
刚刚呢就依老师也说了，很讲了一些比较全面的一个关于那个模特的那个情况。那么呢我在这里说呢，现在我们 Fiona 呢现已经是对于这个模特这个招生这一块这一范围呢，就我们就有很大的那个改变了，有很大的那个不同。只要大家想美了，你要想塑身，你要想美起来，你要想自己要变得更有气质，我们都全部都欢迎。而且年龄方面呢，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4岁以上年龄不封顶，只要你想美，你只要想自己有更大的魅力，想要自己更有那个身材更好，都可以来到我们Fiona。现在我们Fiona那个招生的宗旨就是这样子。
那 Fiona 超模学院基本上招的都是亚裔或者说是混血的这些孩子们家长们，是吧？咱们的这个中美爱家协会的这些会员家庭成员是这样吗？
对，基本上都是的。但是我们现在是 we open for everyone 了，都没有问题，各种亚裔，各种所有的那个欧美的拉丁的，我们全部都欢迎，没有那个任何的限制了现在。
好的，那还是来到下面这个比较让人兴奋的问题啊。今年2月份的纽约时装周，那我想请两位嘉宾 Shirley 和 Mabel 分享一些你们到了纽约时装周的见闻和感受。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 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这次活动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纽约，但是都是纽约是一个就是我特别想去的一个地方，因为感觉小时候啊什么看电影电视剧里面纽约都是一个就是特别有活力的一个地方，就特别想去 visit 去看一看。然后一出那个机场开进城里面，就感觉哇，真的就感觉自己去到了那种 movie 里面。然后感觉那边就给我特别很多的 motivation， 就让我回来 make myself better， 因为感觉那边的人都忙忙碌碌的在忙他们的工作，或者有很多学生，感觉他们都在为了他们的一个 goal 去奋斗，然后就感觉真的很 motivate 我去 do better。 然后感觉纽约也是一个特别就是有很多机会的一个地方，然后去也见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模特，因为纽约时装周可能是我去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模特秀，然后就感觉那里面的人呀衣服都特别的惊讶，然后感觉都是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吧。就是去之前感觉是个很就是去纽约时装周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地方，然后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去到这个舞台上，所以在上面走路的时候就感觉哇，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 experience。 然后感觉以后我长大了，然后 think back on 我的 high school experience， 这个都会是一个 highlight。
那Shirley， 你是第一次到纽约去，感觉进入了这个模特界去做这样的一个表演，参加这样的活动，真的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是吧？有点像是在做梦吗？
对，真的是，就走到那个 Times Square 里面，晚上去那些都是大屏幕上面，就感觉哇，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我自己也会在纽约时装周走秀，然后还能看到就是跟我的好朋友这些跟家长这些一起去，就是真的是一个很 magical 的 experience。
好的，谢谢。来 Mabel 分享一下你的这个见闻和感受。
好的，其实这是我第二次去纽约时装周，就像 Shirley 说的一样，其实呢小时候就是一直在，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去纽约在 Times Square 看见这种 big 就很大的这种大型的广告，看见别人很漂亮的姐姐啊，哥哥们啊，在展示他们的衣服或者走秀，就是会，就我小时候 大概8岁去纽约的时候看到这些广告，我都会觉得是一个很大很了不起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呢，我这次去了纽约，我发现我就是我也有荣幸看到我自己走的时装秀的广告放在这个大屏幕上面，就会让我也就像跟 Shirley 说的一样，给我了一种 surreal 的感觉，就像一种梦想成真。因为我小时候其实非常喜欢看这种娱乐圈啊什么明星啊这种事情，所以呢这一次的一个体验就让我离这个梦想更近了一点。然后呢我还有荣幸看见别的其他的非常优秀的模特走路，然后呢去学习他们的走路风格，因为每个族裔的人都有不同的走路风格。然后呢我这次去纽约时装周的时候看见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也让我就是体会了什么叫世界很大，
真的是一种梦想成真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你们走秀的时候，就是在当时那几分钟走到 T 台上的时候，脑子有没有放空？
其实就是我就是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就是走上去了，然后就马上就下来了，就是根本就不记得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就是记得在前面站 pose 的时候看见了很多闪光灯，但是反正就是心里挺舒服的。
是的，挺舒服挺开心很兴奋啊。但是其实下来以后会不会回过神来一想，我刚才都干嘛了，还是在做梦吗？是吗？有这种感觉是吧？
对，
是的。我想呢第一次走到 T 台上，包括我们做主持人的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有类似的一种感受啊。那你们刚才也提到了时装周上面看到了不同族裔或者说不同文化背景的这些模特这些同行哈，那从他们身上你们学到了不同的东西，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举个例子，从他们身上看到或者说学到什么东西呢？
其实呢这次带我们去的模特公司 MGI Entertainment 是大部分菲律宾人组织的一个模特公司。然后呢我跟 Shirley 去跟他们排练啊彩排的时候，都非常觉得他们都是很放得开很自信的人。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的条件尽管没有符合那种就是非常传统的模特的，就比如说又高又瘦肤色又白的，但是他们就走出来这种感觉就是六亲不认的步伐，反正就是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自信给人带来的光彩。所以我觉得自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然后呢这次带去纽约时装周的时候也让我学到了怎么样变得更加自信。
好的， Shirley 有没有要补充的，从其他的模特身上学到什么？
对，我感觉小一说了很，感觉都说得很好。对，我觉得不管每个人自己，很多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呢我感觉到那个舞台上，只要你觉得你自己是最好的，然后你 show 这个你的 confidence 你的自信，那你走出来就是最好看的。就是就算有些人长得特别好看，感觉他们的条件也特别好，但是如果你在台上你没有这个自信，我感觉走出来的跟这种展现出来的味道也不会就是那么好。但是如果你就是自己很有自信，走出来就是最好看。
去纽约时装周参加这个活动的经历和感受，两位老师有没有要分享的？
是这样子，我觉得首先呢在分享这个纽约时装周之前呢，我想提一段，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2017年来，我7月份来的时候，9月份实际上去看了一场贝尔维尤时装周的秀。那么在那场时装秀上，当时我和我老公一块去看的，整个一场秀呢有少儿模特，有青年模特，也有成人模特，但是我没看到一张华人面孔，我只看到了一个亚洲面孔，但是那个亚洲面孔一看就是东南亚的，就是可能是马来西亚或者是泰国，就是一看就是东南亚那边的一个亚洲的面孔，所以也就是说没有华人。所以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心里是挺遗憾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Candice找到我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能够把华人的面孔和中美混血的面孔带入到美国的这种时尚圈里，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要定这么一个目标。那么所以说这次呢 我们去到纽约时装周的时候，我呢在这方面我就特意观察了一下。那么我当时住的那个酒店就是我们那个秀场的酒店，我在那住了有四天，那四天可以说我是天天看着进进出出的都是模特，尤其是我们秀的那一天，整个走廊沿着走廊坐了一溜模特，我们那一场秀大概有200多个模特，但实际上在这200多个模特当中，仅有的3张华人面孔可能就是我们三个。
嗯，
所以说呢，然后我还看到了另外有一个模特队里头，就是全是1.8米的那个大个子的，有一个是华人面孔，对，那个是有一张华人面孔，然后那个女孩子一直扭头在看我们，她一直就看我们，她肯定也觉得哇，那个队伍竟然也有3张中国华人面孔，是这样子，我也一直在看她，是，那么也就是说，你看200多个人当中，真正华人面孔就这么4张面孔，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嗯，在整个欧美市场，就是时尚市场，我们华人几乎没有踏入，或者说踏入的很少很少。可能我们知道的可数的，你像刘雯呐、杜鹃啊这些是吧？但是似乎也就没有其他的人。所以呢，我曾经我就跟舍利和小依依讲，我说我们就是说国际四大时装周，就是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和伦敦时装周。那么如果谈到三大时装周，那就是刨掉伦敦时装周，就是纽约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和巴黎时装周，是这样子。我说我跟堪尼斯、我们菲奥娜的目标就是能在你们上大学之前给你们集齐这几张门票，然后你们拿着这个门票去上大学去，然后你们看看你们的大学跟别人会不会是一样的，你们的起点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说这大概也是我跟堪尼斯的一个目标吧。
那依依老师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观察到依依老师眼眶都红了。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依依老师对这个模特的教学的行业的这种热情和执着。那你看咱们只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把我们的模特送到纽约时装周了，我相信依老师您的这个梦想一定会成真的。
我也相信。
感谢几位嘉宾来分享你们在纽约时装周的这个感受啊感想。那么回到这个话题，刚才依老师也提到了咱们这个东亚面孔或者说华人面孔在美国的这个主流的模特界是很少见，非常罕见，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那另外一个在审美方面，你看我们看到一些东方的这些模特，包括我们中国大陆到美国来做职业模特的，这个容貌上面好像都会有一些特点，就是特别的是美国人对咱们这个东方女性的一种刻板印象，觉得就是比方说细长眼啊、宽脸啊或者怎么样。那你们对这样的一种审美有什么看法？
是的，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啊，我们曾经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曲颖对吧？是这样子，曲颖确实很漂亮，她在国内的模特界来讲，她是属于首级，她是属于 A 级，甚至于是达到了超级模特的这样子。但她并没有走出国门。我记得当时我们曾经分析过为什么没有走出国门，就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太欧美化了，是这样子。那么在欧美的这个市场里，欧美的人都个个都是深眼窝大眼睛的，所以呢他们更需要的是具有东方特性的，所以这也就是真正在欧美市场特别流行的，你会发现像曲颖这么漂亮的流行不起来，流行的都是像你刚才所说的具有东方特质的，是这样子。但是具有东方特质可能在我们华人眼里会觉得这个并不漂亮，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审美已经越来越发生变化，所以呢真正的模特我们不是说她有多漂亮，而是她有多么的高级，我们都会说这个模特是有一张高级脸，而不会说她有一张漂亮的脸，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脸的高级感不是取决于你的眼睛有多大、鼻梁有多高，而是你的独特，也就是说过目不忘，我能一看到你的脸我就把你的这张脸记住了。但是你的脸特别漂亮，但是我记不住你，你就像现在到处都是网红脸，你记不住任何一个网红，因为他们都成一样的了。所以模特不是要有多漂亮，而是要有多个性，这样子。
很多人对模特都有一些 刻板印象，甚至是有一些偏见。我认为啊，就是觉得模特只有外表，只是形体美、容貌美。那其实模特他在走步的时候、表演的时候，他的气质是由内而外的，对吗？包括在这个形体啊、走步的训练方面，包括在平时的一些对各种文化也好、各方面的一些学习，都是有一定的积累的。
是的，这个是一定的。就是一个模特的功夫扎不扎实，实际上在舞台上是能看得出来的。在舞台上最吸引人的是表现力最丰富的那个，就是表演张力最强的模特，而不是个子最高、长得最漂亮的模特，是这样。
好的，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职业女性和创业女性如何权衡好家庭和社会角色。你看，我们说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创业的女人真是难上加难，这句话一点不假，是吧？那我想呢 ，Candy 和依依都有各自的一些感受和观点啊。那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么忙碌的职业女性啊，每天要有很多的工作，是不是真的能够平衡好家庭和社会角色呢 ？Candy，
我觉得很难的，真的很难。你说要去平衡一个家庭，每个事情都要平衡好，我觉得太难了，真的不容易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事情。
嗯，我知道你有两个女儿在家，是吧？我们来从这个家里来开始聊这个话题。有两个孩子，那老大现在已经工作了，是吧？老二还在上学。那他平时看到妈妈在外面忙工作、忙这个学院呐、协会的事情，连这个周末都没有时间在家里的话，他会不会有一些意见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看法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今年母亲节，宋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很多很多的看法的，因为呢，就是老师说妈妈老师都是很忙，因为特别是礼拜周末的时候，根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时间给到自己的女儿。我一早上那个 schedule 就是早上6点多钟就要起来了，然后呢就要准备女儿的那个早餐，然后呢还要送她去学校，回到家呢大概也要7-8点、8点钟左右，然后自己又开始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因为呢就是时间花在一个家庭里，还有很多事情都要处理，还有要平衡跟先生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处理，真的是让自己有很大的一个，反正都有很大的那个心态不容易，我觉得是心态不容易。
嗯，那您是平时怎么跟孩子和先生沟通的呢？
通常呢就是因为哈，就想首先想讲一下，就是我的先生就是也是美国人嘛，是中美家庭嘛哈。也就是这个缘由我就成立了这个一个那个想法，就成立了一个中美家庭协会。因为两国的文化的不同呢，就可以也可以就让大家就可以吸引很多的话题哈。但是自己去平衡自己跟自己先生的关系呢也是不容易。因为呢他也是在学习， 虽然是有一定婚宴的年龄，但是呢还是不断的去学习。他也不知道什么中国的文化是怎么样的，但是呢老师就说在一起的话呢肯定有磨磨蹭蹭的，然后呢老师说我的时间不够给他。老师不够给他啊！我回到一回到家，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就以微信为主了，对不对？一回到家就是那个电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生活的工具了，基本上都是每次呢就是每次在家庭呢就是出现时间不够用，出现时间有一些分值的话，他都会有一点抱怨。但是呢，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中国女性嘛。我都想用自己的一份柔情去感化他，当他一不开心的时候呢，我就让他先不开心，
先把他晾一晾是吧？
对，先把他晾一晾。对，因为他老是说啊 ，You don't care me， 就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心往往你会有一点醒悟，有点领悟。哎呀，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我会有这种想法的，我马上就。我就马上把那个电话我就搁在一边，马上我就什么都不干了。因为当他你动天，你动天，我就觉得哦，这个时候我不能再做任何事情，因为我是觉得他是最重要的。我呢就会用我的爱，用我的友情去跟他沟通，跟他商量。我就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平衡一下那个夫妻的关系。
是。还是跟家人在一块的时候还应该把手机放下是吧，把工作暂时放一放
把工作暂时放一放。对对对，因为当他一说了一句 You don't care me， 你的心里话马上就抽紧了，你的心就抽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不去注重去在意自己的爱人，不去在意自己的另外一边，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荒想。
我觉得有这个心非常重要。就是有些人可能工作像工作狂一样的，然后回到家里呢也不是特别的在乎对方的反应，这个可能会不会更严重一些？至少咱们有这个心啊，能够意识到他的感受啊，有一个同理心，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美的文化差异还是蛮大的，我们中国之前有一句俗话老话，就是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那你们觉得在美国这个文化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就是先生会不会更加的支持这个妻子去搞事业搞工作？
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我的先生现在非常的支持我去做这个事业，而且的话呢每一次每一次有时候我就要求，就是不是要求了，就是说恳求他去帮我去做一些那个学校里一些工作，就是那种什么装一些什么灯啊，装一些什么那些，反正冰箱坏了，就是把他拽过去，他就说你需要的时候你才叫我。但是呢他又很愿意他来了之后呢，看到现场啊，然后这样子帮我，他就每次他就问我Do you need your, do I help you？他说我有帮助到你的吗？他说我说有啊，我有用吗？他说所以的话那当时肯定要给他一个赞美，对不对？所以每次说我说你对我的帮助好大好大，真的好感谢你。他说如果你觉得我的帮助很大，那我就觉得我在你的心目中是位置是很高的了。
是的，所以说要互相去赞美，去感恩吧，懂得感恩这个。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悟出了一个道理啊，跟我那个美国先生的一种关系的处理呢，我就觉得就是友情加赞美。
这是非常好的诀窍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学一下。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对美国先生，美国文化的先生，对任何先生都应该是管用的，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加上自己的友情，再然后再加些赞美。哇，好快！他想吵架都不想吵不起来了。
是的，其实我想起来之前在参加 Candice 邀请我的一个活动啊，我就看见您先生在忙前忙后啊，在不停的在做不同的事情，是吧？包括一的先生我也看到了，
对对对，
在那儿非常给力的在帮忙。所以说两位肯定在沟通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是吧？那一有没有要分享的呢？
我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先计划的人，是这样子。 所以我往往是在这一周就已经把下一周的很多的工作计划就已经做出来了，包括时间的计划，包括什么人、什么客户、什么时间去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我做事情因为提前计划好了，所以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不觉得特别忙乱，是这样子。那么如果是突发事件，我一般都会拒绝。所以可能我在这方面就没有康妮斯那种，他会觉得生活好像特别忙顾不来，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我是可以自己挤出来的，是这样子。所以我完全是可以安排，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把我的工作安排到晚上，就是我的客户可能是晚上8点多钟来去做一些事情，是这样子。只要这个工作是在我的计划之中的，我都不觉得是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确实很感谢我老公，因为我老公大力支持我做所有的事情。而且呢，那个其实我也会遇见像刚才康妮斯说的，我在微信上或者在电话里跟康妮斯跟谁在商谈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老公也说 You don't care me， 然后我就跟他讲
说 You don't care me
啊，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说再给我5分钟，再给我10分钟，10分钟以后我就跟你在一起，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在跟康妮斯聊天，这个事情很重要，再给我5分钟就好，我肯定聊完。他就说 sure， 然后就这样就过去，然后5分钟以后我就过去，柔情了，就是，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他有怨言，其实我们也一样也有怨言，所以都是一个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好的，谢谢。我想呢，只要以这个爱为基础，是吧？然后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换位思考的方式，去替对方着想，顾及对方的感受，并且做一个有效的、温柔的沟通。我想呢，很多事情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说得很好。
那么，你们觉得作为这个创业女性要具备的一些特有的素质？或者说一些基本的素质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的电波前有这个女性，特别是女性听众朋友们需要创业的话，而且自己还有家庭，那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和哪些素质呢？
我觉得哈，一个创业的女性具备的素质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心要沉静，心要沉静，而且因为你创业的，你肯定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不管是好的坏的，你都会有跟你。都会传播到你自己的那个都会传播到给你。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什么事情呢，都是要置之不理，不要过于的去为了一些外来的一些声音去影响你自己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执着。所以的话呢，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创业这一段心历过程之中呢，我就要自己跟自己说，我要沉静。我要沉静，要执着，然后呢，不管外来的声音是怎么样的，我认定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好的，我会一如既往的去做下去，不管外面的人是怎么样说，外面的人是怎么样去评价好的坏的都不理了，做下去，慢慢的做下去，
保持一颗执着的心，
保持一颗执着的心，对，还要宽容，对，宽容别人也是宽容自己。
我是觉得就是说创业可能是概念不同吧，可能很多人认为创业就是要自己去实打实的成立一个什么，但是我觉得在我这儿创业是广义的，也就是说我不是说一定是要成立一个公司或者开一个商场或者怎么样才有自己的事业才叫创业，我觉得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了也叫创业。所以我觉得在康妮斯创业的过程中，我能把他的创业跟他一起携手辅佐好他，这对我来讲这就是我的创业。所以我觉得创业要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因为你的创业不可能是靠你一个人去实现的，一定是一个团队，靠一个人去实现一件事情很难，但是一个团队去实现一个事情就容易多了。所以说呢，携手共进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跟康妮斯磨合了6年，我们在这6年期间，我们俩也打过也骂过，但是我们俩会掉个头来互相理解，互相珍惜，是这样子。我相信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业的概念在我这里来讲是广义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公司的发展，那么也需要各种技术人才的大力支持。而我在这个点呢，我觉得我是属于技术型的类型的人，所以我就是需要用我的技术能够辅佐 Candice 好好的创业。
哎，太感谢了，听到你说这一番话，让我就说让我的心真的是好暖了，感谢你啊依依老师。
所以说不管是创业也好怎么也好，找的这个好的一个合作伙伴一个同伴非常重要，
就等于是创业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是的，无论是在家庭跟家人的这个合作，在创业的路上有同伴的支持和帮助，携手共进，我想都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好的，来到节目的尾声，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与大家分享你们的见闻和感受。几位给我们听众们道一声再见吧，好吗？
哦，感谢大家的收听哈，感谢微丑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中文电台这里做一个那个分享，更感谢依依老师刚刚的一番话，让我的心就是充满了一种感动，非常的感谢，感谢小依依哈，我们小依依，我们感谢薛礼两位我们的学员，非常的优秀，我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女儿一样，哎，真的很爱他们，感谢你们哈，感谢所有的听众，谢谢。
首先感谢主持人 Rachel 给我们这次机会。实际上在这里除了感谢以外，我觉得我更想多说的是祝福。我希望菲奥娜，祝福菲奥娜能够越走越顺，祝福康尼斯的家庭和美，也祝福我们的年轻的一代能够事业发展一路顺。
对，我也想用这个机会来特别的谢谢一下依依老师跟 Candice 给我跟小依依这个就是机会，就是不管是在去纽约时装周还是其他的 show around Seattle， 但是呢我觉得他们都帮助了我们很多，然后我觉得 modeling 也是一个活动，就是 anyone can participate， 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的一个活动。对，然后呢观众朋友们也要就是天天的自信，然后因为自信就是最美的自己。
我也想谢谢谢谢主持人的邀请，然后呢我也想就像小 Shirley 一样用这个机会来感谢一下依依老师跟 Candice 阿姨，因为他们让我觉得我做一个模特的梦更近了一点。然后呢就是训练的时候呢，其实 obviously 就是训练的时候呢也有的时候也会有枯燥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后的成果，就比如说去纽约时装周是真的值得我们每一滴汗啊，或者脚磨破的牙都值得这个的。
好的，谢谢我们四位可爱的嘉宾，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